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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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相法忍数菩萨。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讲法的目的它并不是为了学知识，它是要限量上产生一个之光。文字它是一个引导，为什么讲般若为导？般若为导就是它以智慧或者是文字，或者音声把我们这个意念呢可以瞬间产生之光修行。也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不是要你记忆什么，我是要我们直观上产生修行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讲一个小时就相当于我们修行一个小时。不要把这个讲法当作是来讲法。讲法为讲法而讲法就没有意义。但是外面很多呢就把这个青春浪费在学知识。修一辈子呢还没走一步。但是呢世间人呢很多人认为自己在修行，因为他不明了，所以修行呢他叫未知受修行。什么叫未知受呢？就是从来没见过西方极乐世界，他修了一辈子。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复性，但是呢他也搞了一辈子。也就是说自己呢从来没见过的那个境界，但是他也搞了一辈子，也不知道那个境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不限量修行叫非量修行。非量修行就是一直在修一个未知数的妄想。这个呢是普遍的，大家追求一个未知数的东西。但佛法它是限量的，它不是非量的。非量的虽然是妄想，但是大家很多人修行都在搞非量的东西，也就是说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一直在搞。像求发财他一直没有发财，求智慧一直也没开智慧，求升光一辈子也升不上光，求健康发现自己一辈子都病殃殃的，求解脱一辈子烦烦恼恼的。所以呢法不相应就因为他一直在搞非量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搞那个非量。非量就是妄想。所以这个我们南怀瑾先生说限量，所有精量、欲量、鼻量、肾眼量都是为了限量。限量就是当下。那什么是限量呢？就像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我讲虚空它就是限量的，马上就可以看到虚空。如果你现在胡思乱想我讲虚空，你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限量的这个虚空现前。比例来讲这个按照世俗的观点来讲，就是我用世俗的方法比喻，就是儿子儿子在你面前，但你不认识，我带你去叫你去寻找你的儿子，但是呢我告诉你的儿子的时候，那恰恰就在你的身边，你一直不认识。但是说你不管怎么修你没办法认识你那个儿子，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儿子，你瞬间就显现出来， 觉得这就是文字的这种诱导，可以让你瞬间能见到他，见到他以后他有专注啊，他以专注的力量达到某一种效果啊。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再讲到一个比例来讲，我用一个限量的方法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不管是圆觉经还是起心论里面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修行的观点啊。所以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你来到了图书馆？我就问严管，你现在坐在图书馆，有没有人知道？你们的观念可能是好多人都知道，周围人都知道你在这个图书馆里面，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这不是圆觉经的修法，也不是这个起心论的一些观点。严悟师，你现在在图书馆有没有人知道？啊，就是你问问常福，常福知有没有人？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知不知道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讲课？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社会上一定是认为有个人在知道我，其实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地方讲课。那我用简单的方法给你比喻就知道了。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我问你，聂夫堂知道吗？我们这个图书馆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他有这个表达，我知，他知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讲课？这个灯知道吗？这个地知道吗？花知道吗？这个电脑知道吗？就是说地火风水没有一样东西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讲课，连我的手都不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是吧？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你能找到有一个东西知道我坐在这儿？你身体上某一个部分知道你在这个地方坐着，都找不到的。你就会看到原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地方知道你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虚有那和尚讲过山山高地，山山顶上行呢，深深海底走，就是大地无寸尘，世上无一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大地上没有一个寸尘，实在是没有一物。就是说完全是什么？是你的见闻觉知，完全是你的八识的一个互动，就是名和相。因为名不知道，因为名是你给他起的名，相不知道，因为相是你给他起，你的相，就是我看到涅槃堂，这个涅槃堂的相，涅槃堂自己不是涅槃堂，是吧？涅槃堂他没有名字，是我给他立个名字，那都跟我的心有关系。实在外面没有涅槃堂，相也没有涅槃堂名。他说这个世界空无一人，所以大家这个就是限量，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就是你一个心，就是你的一个见闻觉知，就是你一个八识的活动，八识的名相活动，是吧？所以呢，八识的名相在运动啊。他说八识肯定是有情，那个有情就是你的佛性，见闻觉知就是有情，有情就是你的佛性，地火风水也是给他的建立名，我是你给他建立的相，我这个名相都是你的第八识活动，所以见闻觉知也是你的这个 这个福性啊显现出来的这个工作和作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吧？所以呢，你在这个地方坐着，没一个人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坐着，也没一个人知道。都是你的一个觉性。我们讲外面的名和相叫是你的心识，见闻觉知是你的心性，所以心性跟心识都跟心有关系，所以心识为生灭，心性是什么？为真如，所以真如跟生灭都是心，一心二门，这就是极限论啊，两个体啊，所以呢，一心二门三大，三大是解释一心二门的这个法，第什么义，就是三大为义啊。所以这个老师说这个事呢叫信日，相信的信，信日是代表我们知道了一心二门三大之义，这个义一心二门为理啊，这个三大为义是解释它的义，而这个义呢是指是一个解释义呢，那我们说目的呢让信日叫四信，叫信日，就是我们开启它的义的时候是让我们信，信日到无形门怎么样的让这种思想专注稳定啊，就是说刚刚听到这个理解了这个义，获得了这个信，然后呢稳定这种体，稳定人体就无形，有五种行为，而五种行为呢让我们这一轮理事意和这个信呢越来越越信日，然后越来越稳定啊，所以这个起心的难，他把这个啊这个佛陀的大乘经典的啊楞伽经以及啊很多的大乘经典呢啊这个积聚在起心论里面，所以把起心论搞懂了，那说你的智慧，你的大乘的这种信心和大乘的很多的经典你都能够明白，非常幸运，因为它是一个限量的，它不是一个比量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量的啊，非量就是说它非量就是属于妄想范围之类的啊，所以大家就有这种啊理念你就关照。那么说你现在看到了我坐在这个地方，并非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地方。那世界上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见闻觉知，是对佛性来讲，这就是心性来讲的，就是说见闻觉知念观想都是对于心性来讲的。他说一切名或相是对于心识来讲的，因为名相是变化的，但是名相是由思而显出来，我思是有情，我名相是无情，我名相是死的一种量，就是花，你看到花，这个花是死呢还是相呢？花非花，它就叫心性嘛，就是花自己不会说自己是花，那证明这个花是死，我死是有情，但是花非花，它却是无情，无情它是没有东西的，就是因为花非花非相，那相跟名称哪里出来呢？是死，意思死是有情，明白吗？而有情就等于有生命，有生命了，那么说这个花是没有生命的，我们都知道花我们可以随意糟蹋它，但是呢这个名相又来自于我们的识，识是又有生命，就是法性，所以呢虚空它有名有相是你的识，而虚空呢非虚空非相它是不存在的，就是一切法不存在都是你第八识的一个名和相的一种活动，就是你在活动，你心识在活动，它是有生命的，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分析出来了两个东西，心识与心性。那你坐在房间里面，你房间里肯定是有名有相的，所有名相都是心识啊，那就是你第八识活动， 没有像，就是八识活动，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自己想一下啊，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是心性，所有的名和相都是心识。心识跟心名，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心性与心识就是地和藏，藏叫心性，地叫心识。因为心识才能够见引众生，因为心性才能够安住本体，所以地藏菩萨安住本体广度众生，所以广度众生为地，我安住本体叫性，叫藏，所以叫地藏。变法界进虚空，变法界都叫名和相，所以尊生是执着于名相，也就是说真与寻生灭，就是生灭寻真与，真与变生灭，变万想，变六道轮回，就是说用这个万想来寻真与的时候，就会把真与给遮掉，就变成六道轮回的生死，这是众生。而真语来寻生灭它就不一样了，因为真语就是用心性来寻生灭，就是名和相，就是生灭呢，就是渐渐地从厚到薄，从重到轻，就是说因为我们执着于生灭六道轮回的生死，因为你用真语来寻生灭，生灭慢慢的慢慢的就淡了，知道吧，就淡了。那你在凡间呢，首先我们都是业障法，坐在凡间首先就二元对立的相，是吧，名和相。你绝对不知道名相就是心识互动，但是呢你现在明白了，所以呢明白了你的心性见闻觉知，就心性的来寻习生灭，我这个生灭就是你的心性的这个体的作用的话，哎，你这外面名相就变成有情，你整个房子整个名相它是有生命的，它跟你是一体的，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你的身体有名相，名相只要生命都有名相，所以只要有名有相，你看子觉本觉，就是啊，觉跟不觉是吧，啊，这个究竟与不究竟啊，直跟中啊，直觉跟本觉啊，这个，但是说这个，但是说这个一跟义或者生灭与不生不灭啊，它都是在名字上面，都是生灭，就是尊生站在生灭体上，才有直觉跟本觉，才有呢这个觉和不觉啊。你在凡间打坐或者你在虚空里面都有名相，都有见闻觉知，马上就会限量上啊，就有这个修行，马上就有观照。所以呢他这个在讲法的过程中，我们在这个地方坐，这个地方体悟到，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体悟到是见闻觉知的心性和名和相的心识，它是两个是同时具生的。那说你正是你不认识这个名和相，这个名和相是你的心性里面的心识是有情，你就变成物质现象，就执着于现象。执着于现象就是说你现在安居在哪里，是安居在生灭上。安居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无明呢，也就是用你虚妄的心啊，来寻这个啊真语，所以真语呢，因为用生灭来寻真语嘛，是啊，就把真语给遮了，你就不认识你的这个真语，就是见闻觉知，不认识见闻觉知，就是我看到凡跟凳子桌子，我不认识它，这是我的心性，我认为这是桌子，然后这个桌子呢，我的见闻觉知就随着桌子走了，随着凡子走了。那么说就把你的真与心见闻觉知的真与心遮了，就遮盖了，遮它身上遮不住，它是起作用的，就是名言上说遮住了就叫不觉，因为不觉是万想，万想才会造业，才会流到轮回。那我现在已经觉悟了啊，明白了，就是说以前是用万想无明来寻真与，所以真语就变成生灭。现在呢我已经知道了我的见闻觉知是这个 这个真如，知道一切名相都是我们的心性。那我们说我用真如来寻生灭，就把真如往生灭上一放，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你的真如了吗？就变成解脱啊，明白吗？那说那我说慢慢的你对生灭的这个相，就是它就会慢慢的会淡薄，淡薄就是专注就会淡薄。淡薄的时候一直到解脱，是因为我们讲五行力，主要是让你对这个外面的这个名和相，第二元定律的执着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淡到我们这个一直到成佛。先要知道本体，是吧？前天我们讲到一个觉体，一个不觉体。前天我们讲不觉体，讲生灭体，讲起心的你们不觉。这个不觉体它有这个因为有不觉体才讲觉体因为有死觉，讲本觉为了开心死觉后面呢讲的这个觉体有生灭相，生灭相呢它是提示呢说心生灭者，因为尊生心是生灭的，要依如来藏，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就是说我们这个生灭心力这个概念呢，是来自于如来藏，因为生灭自身呢没有生灭的，它不存在生灭。你有生者这个名词和生灭的相，是因为有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不生不灭跟生灭它两个是不一不二，因为迷了叫做意悟了它是一，因为你二元定律，是因为不管是二元定律，就是能跟所，我眼睛叫能，和外面的所，这叫二。然后这个二呢，是因为能也要依如来藏，所也要依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见闻觉知要依如来藏，那名和相也要依如来藏，因为没有如来藏它就没有这个实存在，如果没有如来藏就没有见闻存在，因为见闻觉知明明是一个它有觉知的，是不是？它要依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它有两个体，一个是净法，一个是不净法，就是净法它叫净，也就不净法叫远，就是净远之法。就是说我们阿拉耶识呢，它有二法叫净远之法，净法就是如来藏，我们讲叫真如，不净法也就是这个生灭，就生灭跟真如是我们这个阿拉耶识一个远近之法。那我说我们在讲净法，在讲净法的时候，那就你的如来藏阿拉耶识的如来藏就会启动。如果你要是讲远法的时候，你阿拉耶识的远法它就会生灭法就会启动。所以生灭法它是不存在的，知道？但是呢这个阿拉耶识本身因为尊称生灭嘛，尊称生灭，真如自身呢就是心力自身，真如的自身它是没有生灭法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它这个本来就是佛嘛，我这个佛的真如是本来没有生灭法的，也就是阿拉耶识呢是方便说。为什么呢？为了尊身，为了度尊身方便，只要你现在是尊身，你就有阿拉耶识，如果你不是尊身，阿拉耶识就不存在。也就是说近法跟远法都是方便说，所以呢因为我们已经是尊身了，才有阿拉耶识的近法和远法。所以呢因为尊身觉和不觉，有这个不觉和觉，那觉肯定是近法了，不觉肯定是远法了，但是对于究竟来讲的话，没有觉也没有不觉，记得？因为真如或者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本体呀因为心体理念嘛，就是说你的自信的本体是没有念的，但是念为什么出来呢？因为念是以无念而出来，就像你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怎么出来呢？是因为你有一个这个觉性、见性、闻性、知性这个性在那个地方，而那个本性呢它是无念的。但是说见闻觉知呢它就是念，他说这个念，而性是离念的，它是没有觉和不觉。但是呢你现在有这个念， 就一进阿赖耶识出来了。那个念里面它具足一个无念，就是性，它叫净法。也就是念呢，它具备了一个生念，它就是生灭法。你说这念是念呢还是无念呢？就是念，两个念这一块，二元对立，就是念念相续，这个念它是生灭法。我这个念呢，自体它又是无念，它又是不生灭法。所以不生灭法叫净，生灭法呢它叫远。这个听得懂吗？就像这个房子一样，我们看到房子就有名相，它有生灭法。但是房子自体呢，它又不是实体的见闻，实体的见闻觉知，它后面它有性，就不管你是见闻觉知也好，还是这个房子也好，它都是你的性。就这样，就是说识跟这个见闻觉知啊，就是心性和心识，这个见闻觉知我们有两个体，一个是见闻觉知，是就是心法啊，我们讲今天还有一个问我什么叫什么叫心性，什么叫法性。心性就是见闻觉知，法性也就是名和相。记得名相为虚，心性为实，有一丝一疏。记得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就是心性，就是见闻觉知是实。记得那说什么是虚呢？虚空为虚，就是一切名相是虚的。就是虚它就没有体，你悟了它就没有了，就是人家醒过来过后就没有了。所以我再问你一句话，就是说悟识一切无，迷识一切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醒的时候意思，那你到底醒了还是迷的啊？你现在到底是醒了还是迷的？如果你要说你醒了，那应该一切无，是吧？如果你是迷的，一切有。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但是你一定要悟到什么？就说这是至关紧要的一个观点，就因为我们不能够经过拷问，知道吧？一拷问你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是你到底醒了还是迷的？如果你醒了，就一切是无；你迷了，就一切有。就是，所以我刚才问你那话，就是你来了，到底你来有几个人知道？其实一个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你的见闻觉知。就是我这个世界都是名和相，我名相去识，我见闻觉知去心性，哪有人呢？有哪有世界呢？不就一切无吗？我这一切无你明白了，哦，原来醒来之后真是一切无了，知道吗？就是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这是记得我昨天晚上做梦，就是你还记得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梦见什么？就是我梦见跟常佛在讲法，其实呢你醒过来之后你发现呢，其实呢就是我做个梦而已。那梦肯定是你心识吗？是你的境界嘛，是吧？是你要不就是你的名和心中的名和相实吗？要不就是你现在看到常佛名和相，常佛这个相这个名不是你的心实吗？心实出来了，那你常佛又在哪里出来呢？就是第二呢，你现在看到这个见了，就是你盯着你那个见了，就是说连根尘都没有了，是不是？没有根没有尘就是一个见嘛，你盯着见不放，见无处不在，一定要盯着那个见无处不在，就是。所以呢，我盯着那个见就是一见之见，就是见在看着见，见不是二元的，就是一水投水，一空投空，就把空放到虚空里面去，把水放到水里面去，就是一空投空，一水投水，就是说它是一体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一见图见，就是见跟见见一体，是吧？我不是我在看到见，我是见自身看到见，就是它没有二元的，是一，就是见就是我，那你见无变一切，你常常看到见就把我给忘掉了，因为见外无人，因为身体也是见，知道你身体也是个见，世界都是见，你发现整个见是我的时候，忽然你发现了 这个身体的习气和外在的这个习气渐渐从厚到薄，从重到轻，从重习气到轻习气，从业是重业障到轻业障，就是这个道理。他这个修行过程就是这样的，明白这个道理吗？非一，所以阿赖耶识里面是具备了近和远。那我说我们要启动阿赖耶识的近，就是尊身呢，这样你不说，因为佛是没有阿赖耶识，记得尊身的阿赖耶识呢，就是说有近和远的名词，才有什么呢？才有觉和不觉，对吧？念和离念啊，念就是生灭，离念念自离念，这个就是觉的意思啊。但是你在离念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什么呢？念离念，它就空一切处；有个念念念在生灭，对吧？就是说离念的时候，念离念的时候就空遍一切处。比如说我在广福寺也是念，我在这个地方也是念，因为念念这样的相续叫生灭生灭生灭，广福寺消失掉了，无量寿寺出来了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灭，到那个地方生，那个地方灭，他说一直在生灭，就是说念念相续是什么？有生灭法。念离念就是念离念空遍一切处，明白吗？就是说念的字体是离念即是空，你在灯边的念离念，西边的念离念，灯南西北上下左右，这任何的这样念离念，离念的这个体是什么就是空遍一切处。前面我们讲到，你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叫法界一相，法界一相，你已经进了界遍一切处，闻遍一切处，相遍一切处，借文举之变一去，觉得心性变一切处。然后呢，你念你念，那就是觉，是吧？觉悟了，是吧？那说相，一切名和相皆是，因为念你念嘛，就所有名字所有相都是念嘛。我这个念你念即是空，空遍一切处，就一切法空，一切空遍一切去，等于虚空界。这是什么？这就法身跟报身叫做如来平等，就是报身，就是空遍一切处；法性就是性遍一切处。那性遍一切处，空遍一切处，性遍一切处是什么？法身。空遍一切处是什么？报身，知道吗？因为法报身就是平等法身，知道。这个体呢，你悟到，我现在在讲的时候，你悟到这个体的时候叫什么？你悟到这个，在你听的是什么？叫识觉，起个名字，巴拉耶识，阿拉耶识里面一个名字，名字出来叫做识觉。识觉只是方便起个名字，没有一个识觉的名字，就是说你就明白了。后来祖师们把它起名叫识觉。他说所讲的这个法叫什么？起了一个名字叫本觉。以后呢，一讲本觉你就明白了，知道吧？一讲你就知道我这个念头是实觉，跟本觉实本一体啊，这叫觉。他说这个明白觉缘，但是尊生呢在实觉上本觉上是不动的。死觉上面它是有轻跟重，就是因为你明白以后你不一定修，你还有习气，所以呢淡薄，就是说你这个业的种子啊，慢慢的由厚，就是生灭法，生灭法由厚到薄，由重到轻，就是说就很重的烦恼变成很轻的烦恼，很厚的业障变成很薄的业障，它有这个作用，它一定有这个作用啊！不是说你悟了就成佛了就不修行了，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有识觉里面它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是讲的这个生灭体觉体，这个不觉体啊，前面讲不觉就讲心生灭法，后面第二个呢讲觉体相。 有四种大义。从起信论里面说啊，觉底下啊，有四种大义，于虚空等有于净景，净字的净，净景呢，这个等啊，于虚空等，也就是说觉相呢，它这个觉相就像这个觉相有四种大义于虚空等，就是说它讲的像四个虚空一样的东西。于虚空，你比如我们平时讲啊，见闻觉知啊，见等虚空，闻等虚空，觉等虚空，知等虚空，一样的道理，是吧？就是说他这里讲何种为事，一于实空景，就是实相，就是我，也就是讲远离一切心境界相啊，无法可现啊，非觉造意，就是我们的性本性，就是我们的这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那个性，我这个性呢，它是叫于思空境，于是空境，它是空境，是一发不离延迟到断的，没有它没有任何延迟，它不能够运，因为它讲的这个觉体啊，也就是讲本觉体啊，是吧？本觉体的话，就像虚空一样啊，这个。我们讲这个尊身清净呢，就像事物的月亮一样等虚空啊，它是一个独相啊，没有任何伴，没有伴侣，也就是说寂静体，就像涅槃体，就是无法可现，非觉照意啊，它不能够啊去觉照它的，你不能够说我去找它，因为那个东西你在找他的这个念头啊，就是说你在找的这个念头，就是来就生至于净尊之己，就是你像见闻觉知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他非见闻觉知，就像木头做了桌子，但桌子呢他肯定不是木头，他怎么找桌子木头呢，就是桌子他不是木头，他又从木头里生出来，但是它又不是木头，知道吧？就是桌子要是木头的话，那贴桌子为什么不是木头呢？是木头它肯定不是桌子，就是我们的戒随缘而起，但是这个戒呢非能非所，这个戒不在所上，也不在能上，如果在能上，那我眼睛人死了为什么就没有了呢？如果在所，那是房子应该就有见了，他为什么没有见呢？是吧？其实这房子没有见，这房子，他说他见，他房子应该知道我存在呀，是不是？就是，我的眼睛也不知道见，我的眼睛也地火分，他这个人眼睛也不能见，所以他没有人所，所以呢，他不能觉照啊，所以一切法都不存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关照一下，就是说你那个本性，就是说这个性在哪里呢，就是说你的见闻觉知名相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说虚空和你的见闻觉知，就是说你虚空和知道虚空的见闻觉知和虚空这个体啊，都是它的这个性呢，然后我们空性叫，还有一个叫心性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性和就是空性，我说见闻觉知的性，我们叫佛心性啊，我这个也叫觉性啊，我这个性呢，它是一体的，是吧？叫于实空寂，其实就是理，它是个理体啊，理体非见闻觉知，它这个它不能够用见闻觉知来抓到它，是吧？就像玄顶的月亮不能够看到天上的月亮，但是离开天上的月亮它又不能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应循息景啊，为于时不空，一切世间境界于中心于中现，不出不入啊，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你看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循息境，就像镜子里面啊 于是不空，是吧？于世间就像我们的见闻觉知，它是不会空的，知道吧？只要世间在，它就在，知道？就比方你的见，知道？我这个见呢，是寻习出来，什么是？也就是生灭寻习出来的。生灭寻习真如，真如就变生灭，真如寻生灭，生灭变真如。他说运佛陀呢用真如看到生灭的时候啊，都是见，都是死，都是体，都是镜子里面出来的东西，而并且它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于是空，整个杀戒大戒是在如来里面，它就是一个实，就是一个字，叫万法实心观，具圆微心小，就是本无迷无人，只要见如来，就是众生灯灭都如来放光，就像太阳光射下来啊，遍满十方，就是。所以这个如来是见，你说这个见，哎，反正出来了，见就出来了；反正不出来，见就不出来，记得？这样反正出来，见出来，你说见的是因为反正出来，不是的，它一心，知道吧？它一直在那个地方，就像太阳一直照着，反正出来就照在反正上面，树出来了照在树上面，这个桌子出来了，他就照在桌子上面；人出来了，他就照在人上面。声音看到人，看到桌子，看到房子，看到灯子，是因为有这个见，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你出门你就会看到，哎，我看到大殿了。如果没有太阳，你能看到大殿吗？跑到外，哎呀，我看到好大高大的山了。如果没有太阳，你能看到山吗？哎呀，我看到那边有个菜市场，有没有太阳，你看到菜市场吗？就是。就是说如果没有太阳光什么都看不到，有了太阳光为什么都看到，但是你看到的见一定是不一样了。哎，我都看到房子，我看到山，我看到河水，我看到菜市场，我看到凳子，你一定是这样说，你就不知道那个见是一直是因诸法而写，因为诸法出来了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正认识诸法，不知道那是见，知道是见是横照的，它从来也没有灭过，它也没有生过，知道。但是呢有灯一出来了，我们就看到万物，却不知道那是见，知道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明白，我现在看，哦，如果没有太阳什么都看不见了，知道。而有了太阳，知道，我看见所有的东西，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它不出不入，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本来不生不灭。因为我看得到了，我就认为呢它出来了，我看不到了，我认为不出来了，没有出来，是因为看着物质，知道吧？所以呢看到花的时候看不到外面的宫殿，你就认为它出它入，就是，因为我看不到花了，我看外观念，也就他出他日他出，也就是说，我们有日有出，是因为繁殖内外这个种种遮止，就好像呢有出有入。实际上的见呢，没有出也没有入，见闻觉知亦复于世，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这个识，就是说你了解名和相。这个所有的名相，就是说都是名相，都是实，就是说空也都空了，就是，而实就变成智了。为什么呢？是你的心识，心识，心识，识其实呢，在唯识来讲就是心，知道吧？也就是说，心识就是心，就是心性，它只是说没有直接的说啊，可能也有这样说，也就是其实你已经明白了以后啊，没有世界了，就是智了。就是，所以呢你看到一切都是死的时候都一样的，都是名和相，都是死的时候，都是你的心死的时候，那就是智了。所以呢它不出不入，不是不坏，它不会坏掉，就是，就是说你杯子打破了，你说你那个剑会破吗？那个死会破吗？是吧？它也不会破，就是它不是，这会失处吗？不会失，它也不会坏掉，没有残跟断，就是啊，横住一心，一心啊，在一心上，就是说，他说一切法真实性故，这就圆六经了。一切法真实，就是一切法真实，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如幻，一切法本来寂灭啊，一切法本来空寂，现在一切法真实性，一切远法所不能远，你看。 能圆吗？就能关照一下，他能够圆吗？能圆你的见吗？他根本就圆住不了啊，是不是？就是说外面好坏善恶是你的妄想分别，实际上你的见是圆住不了的，见闻觉知都圆不了，是吧？自体不动就是自光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的智慧就开了。它是无漏法，它是无漏法，因为这里面讲的是这个生灭啊，这个真与寻生灭，知道吧？真与寻生灭，然后真与寻，因为真与是无漏的，生灭就被真与给寻掉了。寻掉以后呢，因为它的真与生灭就不存在了。真与不真的生灭不存在了，就转为真与、哦、这个体，因为真与是无漏的，因为无漏故寻尊生呢、寻尊生故、这一切法不能是寻尊生的，就是寻尊生故，也就是说一切尊生、都在、被这个真与所寻息、这是尊生不知道。三者法出离境、为不空，不空法出烦恼爱，为不空法出烦恼爱，自爱啊啊，离合合相，纯净明故。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是不空法，就为不空法是出烦恼爱。烦恼障碍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些见闻觉知或者是这些法，它能够让我们处理烦恼啊，处理烦恼，这个烦恼无所障碍啊，就是说这些你获得这些法以后啊，所有的烦恼不能障碍你，就是自爱，就是自的智慧有爱，烦恼爱，自爱，就是说出烦恼爱，就是不空法，为不空法出烦恼爱，不空不坏一切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坏，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了一切法恰恰是你的见，坏一切法就坏你的这个见，就是他说这样的呢，你就知道我这样离烦恼，你要坏一切法就不能出烦恼，因为这一切法本能是就成就你的这个见闻觉知的，我一切法本身名相就能让你见到真语的。如果你要是把老是灭此取彼，那你就在烦恼。所以现在人修行为什么老烦恼？就因为要把这个法灭的，要取那个法，取未知受的那个法。所以有取有舍，那你肯定会在烦恼。你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那我说这一切法的话，你现在能思维，我在讲法的过程中看到了见闻觉知啊，这个证语它不坏体的时候，你知道了不坏体的这个东西是本来清净的，那怎么会有烦恼呢？是吧？烦恼是因为你二元定律的执着攀缘呢，你愿生灭法远真于故，知道吧？就是说因为生灭法原则就是扶住了真于，就变成生灭法，我就有烦恼。现在真于来寻你的生灭，你的把你的生灭呢全部给转为真于，知道这样的呢，就是智慧，就是说什么叫自爱呢？自爱就是说什么叫自爱，就是说我想因为你看到了你的见闻就是变一切处了嘛，是吧？那我说那叫自无爱。那我说我们现在有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想长寿，我们想发财想身体健康，它都是有爱，并且我们的记忆力都是有爱的，他说或者我们学东西都是有爱的，我这个有爱都是来自于二元定律，也就是说我们取这个依妄想来选真语，真语就变成妄想。而离合相它是我们的见闻觉知不是合的， 它不是合合理，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是见闻觉知，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身心跟心识啊，它是离合合一，当下离合相，就在唯识上来讲，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有缘起，但是呢不跟缘起合，但是呢又不离缘起有。你比方我的见看到懒的看到鱼的，我见就出来了，看到懒的见懒，看到鱼的见鱼，看到虚空见虚空，看到大殿见虚大殿，但这个见不是跟他合，我只是把就像太阳照在大地上本来就照，但是呢看见花就照在花上，看见房子就照在房子上面，但是不因为我跟房子合就发现见了，我跟这个虚空合就发现见了，我看见宫殿就合见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见，不是从房子里面出来，也不是地里出来，它本来就在，就这样，这是它是一个因缘让我的见显出来而已，知道？所以这个见本来就在啊，不是任何法缘起的，非合合相，这样一合合相那就是外道，这样，所以非合合故啊，就离合合相，从尽明故。对吧，纯是单纯，它是非常纯的状态啊，就像这个鱼奶酪一样，它是非常这个纯，我这种纯的话不是那一种单一啊，这种纯呢、是让人心里面啊，就像就是说一吻呢、心里就很感动，马上有一种觉醒的感觉，就是感觉到自己呀的一种空灵，一种片境，一种这个超越的这种体，所以它是超越时空的感觉，一种清净啊，净体就是遍十方的感觉，就是说哇，这种纯净的体，这任何东西就像黄金叫纯，他说任何杂缘的东西放到里面，它会把它挤出来，就是它进不去，就像我们的剑，任何东西挤不进，所以它是净的，就是这种净呢，并且是遍满十方，就是所以人悟到这个体是很感动，可以舍掉妻子儿女，可以舍掉所有的钱财，可以舍掉你的这个养而必舍身意，舍出自己的身体，我来为追求这个东西，就是你闻到它以后，可以舍出自己的生命，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很感动的，就是那个东西你遇到以后，就像你吃了蜜一样啊，非常美，就是为什么复性之美，就是明啊，它可以这个。就像那个大海的水一样，能知道这个深深的海底是透底，就叫明。明是照，我们讲叫照破照镜，就是照，它不是一个破，它不存在一个破什么东西，知道吧？它是一个像大海的水一样碧蓝的，然后所有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见光了。见这个见呢，看一切，这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北京，但是见能看到北京，就是所以呢，它是明白的，就像北京的北京意识心，心意北，它明和相，它是一体的，不可思议的，知道吧？就是说，一旦你明白它了以后，你内心是很感动的，所以呢，四则缘循息尽，缘循尽，就是说，尊称要缘息，就是说以。因为一切因缘呢，一切就缘起法，就是说我们这个生灭体依然是缘起，它一切缘起，这个缘起就是生灭，我这个生灭法我们就是尊生的，就是不管是迷者悟的，只要我们现在做这个都需是缘起法，我这个缘起这个生灭法，是吧？那么说你悟到这个真语体缘生灭法，生灭法就会变成这个真语，也就是说他就叫依法出离故，能遍照众生心，令修善根， 就是说这些缘起能，因为缘起法讲的就是生灭法，知道？然后说这个他的三根力能闻到这个真鱼啊，唯一真鱼这个体啊来损洗啊，叫依法就可以出离故，偏照众生心，另修三根，谁念视线？我讲谁念，随着你的念就会视线，记得没有尊见，没有任何这个次第，直接，知道？直接哇，太妙了，知道？所以我看了以后啊，我感觉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谁念即现，他不是说这个我念阿弥陀阿弥陀我要到西方极乐，他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谁念即现，当下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名或相，立即就知道是心识，就是你能够见闻觉知，这就是你心识，并且呢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眼就能看得见的这些，就是法身，就是说能看的。有以前我们学法说阿赖耶识是看不见的，这个我们七识照的准则等等，其实呢一切离相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活动，你的真语就是阿赖耶识的净法，就是净这个净体活动，就是说他说这个生灭法就是阿赖耶识的缘法的活动，所以你看到一切名或相，这就是阿赖耶识，一认出来了那就是真语，你认不出来就是生灭，就是生灭跟真语它这个体就是阿赖耶识的缘境法，就是所以往外展现的时候，就是说你执着于生灭就是六道轮回，你用真语来远析的话，生灭的话，那就变成这个体，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用真语远生灭，就真语循息生灭，生灭转为真语，用生灭远真语，真语就转生灭，它就是它这个它是两个东西啊，它要不是你远它，要不它就远你，知道吗？它来远你就把你转为解脱，如果你来远它，你就遮了真语进入生灭，是吧？所以生灭跟真语它是不二的，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是不是？就像我们看到虚空一样，只要你这个虚空它的字体和它的这个名相，是吧？就是它意识见闻觉知，是吧？它又是名和相，名跟相，如果你是生灭法，就是名相是心，又是心识，它又是心性法，就是如果你向外执着，那就是生灭。啊，要了解它的体的话，就是真语。所以呢，你看到房子，它既是真语，就是生命，它是互相在一体，就是物跟米，就是它。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你第八识，知道吗？就是你的第八识，真的。我八识，第八识是靠你第六识的认出，明白吗？也就是审查认出来。就是认出来以后，你的第七识呢就会转为大圆净智，就转为平等性智，就是它是就把你的第八识，它非常快的，你的八识的那个什么那个净法就是真语法就显现出来，是吧？所以修行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听不懂可以多听几遍啊。是啊，所言不觉意为不识，就是不觉意呢就是生灭嘛，不觉尊生不觉意，前面讲不觉意嘛，后面是讲觉体相，这个我现在讲觉体相，前面讲的那一段是不觉意。所言不觉意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与不与失之说啊、就是为不与失之真与法依故，不觉心起。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真语法，是的，你不知道你的见闻觉的心性，那个见闻觉知是不生不灭法，你不知道那个识和名跟相就是识，而这个识呢即是空，是的，就是说那个识就是心嘛，是的，也就是说那个心你不了解真语，所以呢我起念头， 不起念头，因为这个念头念本来呢无自相，就是六祖大师讲念自无念，他我们不知道这个念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念我们这个我因为我们不觉悟啊，不觉悟的呀，你起了一个念头，是不是？我现在看到你就起了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念自无念的体，自的无念，那个无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性，是吧？就是念自无念，其实心性嘛，是吧？就是因为念念相续，是为生死嘛。念而无念，即是真语嘛？因为不知道念的字体，就是真语，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性。所以呢，不知道不离，但是呢，离虽然不知道，不能代表这个念离开了本觉啊，就离开了真语啊。他怎么离开真语呢？离开真语就没有念了。就像虚空，他这个房子，把它取个房子，虚空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虚空，对吧？也没有虚空名，也没有虚空相。他就无念，对吧？那说无念，他就不存在。那不存在，它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本觉，知道吧？就是你的本觉。而你的本觉离开本觉，就没有名我相了，没有名相，就没有念了，是吧？没有念的话，这个本来就是没有念的，你就离不开本觉，是吧？所以我们不知道，就念念相续。由于迷人，一方其故迷，就是说我们迷惑的人就因为地方然后呢又迷了，知道？而离欲方则无有迷，尊生一耳，就是说而离欲方则无有迷，就是说你离欲方，就是我看到地方的时候看不到地方，看到你的心识，或者说你看到你的见闻觉知，是吧？看到你的见性不生不灭的那个性，那么说你已经离开了地方了，离开了地方就是没有地方可得了，就是尊生一耳，一觉故迷，就是说我一定是依靠依我的真语而故迷，没有真语不存在迷。而离觉性，就是说若离觉性，而离觉性则无不觉，以不觉万想故。就是说我们认为呢，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就是说不觉的这个体啊它也不存在，就是说你离开了，就是像虚空它没有觉和不觉，是吧？凡子它没有觉和不觉，可是故无觉，就是说没有觉，就是故迷。假设你离开了本性，离开了的性，就是说离开性，它就没有迷或不迷、觉或不觉的这种概念都没有了，知道？就是虚空，它不存在迷的概念，是吧？而有不觉万想心故，假设不觉有，而有不觉，就是说，你就认为呢，我自己呀、有一个不觉的万想心，就是我还有一个不觉的万想心，就是就比例来讲，很多人说我一念不觉。就是认为我有一个不觉的这个灯系存在，确实不觉跟觉啊，这个念头啊还是来自于性。如果没有性的话，也没有觉，也没有不觉，知道吧？因为我认为有一个不觉，就是我有一个不觉的这个灯系啊，这个叫做万想，就是这个叫万想，就是如果你一念毁光，我讲烦恼即菩提，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烦恼，那谁的烦恼呢？因为烦恼是因为有觉性才烦恼，没觉性哪来的烦恼呢？就是一念毁光，因为我有复性才烦恼。那虚空为什么没有烦恼呢？因为它没有觉啊，没有觉它也不存在说我觉和不觉了。所以我有烦恼呢，是因为我有觉性。你一念毁光，就是因为我有觉性才有烦恼，是不是？就是你一安住觉性，你的烦恼它就不会升起。就是所以在打架的时候，是因为有觉才会打架，知道？那吵架，两个鱼人这个吵架，你互相骂。如果他一回光返照，那虚空跟虚空、花跟花为什么不吵架呢？哦，原来我们有佛性，他一关照佛性就吵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人呢，他不会回光返照，知道吗？他就是说互相吵架啊，我就是不觉嘛，我就是迷的，我就是执着。他非要去安居在不觉的体，是吧？也就是说，地方 由于迷人啊，不觉啊，这个孤知敏意，孤知敏意为所真觉，而离不觉之心啊，无真觉自相可得。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觉啊，没有一个觉，我就比例来讲啊，我这个无涅槃可得，无涅槃可得，无智慧，这个无生死苦断，就是这个无涅槃可得，还有这个无智慧什么一类的，就是说，这个话讲就啊，这讲就是说，比例来讲，当时二祖啊，他说。达摩大师说，他我心不安，就在想他拿心来我欲念安，就在他了心不可得，了心不可得，诶，他说我跟你心安好了。那说这个心不可得的话，是指我们的凡夫心不可得，生灭心不可得，他不是说真心不可得。在般若里面讲，真心是有的，空心生灭心是无，真心是有的，就是不能说真心也没有了。涅槃不可得，是没有独立的涅槃可得。你看这个小乘里面执着于涅槃，所以呢说涅槃不可得，但是呢祝福安住常住涅槃，便一切处都是涅槃体，就是然后这个涅槃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就是不能说涅槃不可得就是真涅槃，知道吧？不可得，那就大涅槃，真涅槃，无言之涅槃，那个究竟之涅槃。所以只要无真觉。他说这个明白这个，所以呢，尊生呢，他不知道，实际上方便说涅槃，或者是执着于涅槃，就是在佛经里面《金刚经》里也就讲过，就是说尊生执着于涅槃，说涅槃不可得，尊生执着于生死，佛陀说生死不可得，就是要证涅槃。又说涅槃不可得，就是说是以佛陀讲的，就是说我们六祖大师三十六对里面讲的，你做有他说无，做无他说有，就是你说无他说无空，做有他说有空，你执着什么对他说什么对，困到彻底困的时候有大困现前。所以时间已到了，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这个言辞啊，产生观照，它有实际的修行啊。也就是说，这段话这个论文呢，这个大家可以反复的听一听，因为它在我们生活中它是有强烈的观照的。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是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